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一切民族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那时一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做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今天庆祝圣丽莎，在属方济会的主保其中之一了。一般有四个在属方济会的主保，她是最早的一位妇女。那跟她同时期有这个法国的路易第九皇帝，他们都是跟方济一起有好几年同时活在世界上。这个丽莎生在1207年，我错过了她的诞生800年纪念，希望可以活到她去世的800年，是在1231年，再过5年6年我们庆祝她过世，就是升天800周年纪念。1207年是个什么年代呀？连圣方济都还没有建教宗呢，方济悔改了，还在孤独的一个人生活的过程当中。但是非常快的方济会就传过了阿尔卑斯山，而这个小女孩呢，在当时的年代里面，他们的婚姻都是由父母亲指定的，毫无疑问大部分是政治性的联姻。她4岁就被送到了图林吉亚，今德国的中部，在那边跟当时的另外一个小男孩，图林吉亚的皇储就是路易第四世，就应该是一起被养大吧。在14岁的时候他们结婚，这个女孩结婚，很快的就生了孩子，大概结婚第一年就生了孩子，那个年代不奇怪。当然这个他的先生也继位为王，他就有一次率兵就要去参加十字军的时候呢，在路上染病并不是战死，是染病发高烧去世。他们两个人本来的婚姻是一般的传记的记载是幸福的，彼此相爱，也非常尊重对方，而且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那在意大利附近这位路易他去参与十字军路上过世，消息传回来那么丽莎说他死了，他的先生嘛，他死了，他说我的世界都死了非常惊人的一个表达。当时可能不仅仅是谈的是爱情了，你知道那个年代里面在王宫里面生活是非常凶险的他那么年轻，他才20岁，那他的孩子呢6、7岁，6、7岁当然不能够继任为王由这个他先生的弟弟当摄政王当然就有这个王位的争夺。那当时方济会已经传过了阿尔卑斯山已经到了这个附近，那么这位 圣人啊，他也认识了方济会的，他就想啊跟他们接近。他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是有展现了特别的对人的慈悲啊。那方济会跟他的影响交互影响什么时候开始呢？很难说了啊。不，当时他就是慢慢的认识方济会，在一位神父的 Conrad 照顾之下，我们今天关于这一位圣女的很多的资料是这位神父所做的见证，他是他的神师。这个神师不是我们今天谈的那个神修辅导而已啊，他非常凶的啊，非常凶啊，因为对于这些生活在你说这个温室里的花朵，总觉得来加入方济会是不是一时的热心而已，给他非常凶的考验了。那他甚至叫他怎么把他的孩子送走啊，还托给别人管了。他呢就跟他的这个应该是小叔吧，就把他的遗产，把他自己的嫁妆争夺回来啊，争夺。以前那个结婚嘛啊，这个要爸爸妈妈这样给争夺回来。他用了那个争夺回来的遗产，非常辛苦的。这个是打这个皇教宗的前面打官司的啊，当时这个也是这位神父是 Conrad， 是这个当时教宗的代表啊，当然把争夺的遗产就跟着这个神父到了马尔伯，今天德国的马尔堡，马尔伯，这里面他建立了他的我们著名的这个照顾穷人的，照顾赖病人的，他自己亲自服侍。其传记说，在他们还没有他先生还在的时候，他已经常常照顾穷人。甚至于对那些无依无靠的病人有特别的关怀啊，那么说甚至有很多像当孩子般的啊照顾孩子般的亲力的动作，和他的先生不吃醋，这不简单的啊，对不对？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人就说啊，这个丽莎把一个赖病人啊，就是抱到家中里面啊，就在他自己跟他先生的卧室的床上放那个病人照顾他。那这成何体统，对不对啊？就有人就告了他的先生啊，气冲冲的来看，这太过分了，对不对？然后呢，一发现，在床上呢，看着是一个被钉的耶稣的像啊，当然那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当然也可以是个奇迹啊。那类似的故事其实非常多了，但是表达的是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深刻的基督徒，而且在有危难的时候，天主一定会出手。那么这一个神师 Conrad 带着他做了非常凶的苦，他当时逃到去到马尔伯格，离他本来的图林提亚的城市里面这 Waterburg， 为什么呢？因为要求他过一个非常严重的斋戒的生活啊，在他本来的王宫是不可能的啊，在王室里面啊，在别的人要吃饭嘛啊，他去到马尔伯格，然后呢开始过他的苦修的生活，甚至于就他做很严重的捕赎，一旦犯了错就会处罚，甚至于是体罚。我读了我都不敢想象，以前的神父那么凶。那他千金之体全部接受下来。那后来这一位神父在他这个圣女去世后24岁就过世，非常年轻，1231年过世，他就做了见证。他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缺点啊，他说是这一个圣女苦苦的求他，求康拉德让他跟随过在赎方济会的生活，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嘛。他的生命里面，他曾经是真女啊，大家闺秀，他是妻子啊，嫁给了这个路易第四，他是母亲，有三个孩子啊，然后呢他是寡妇啊，先生很早就过世。一个妇女能够经历的一生，但她全都经历过了。然后特别的是呢，以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她成了这个非常特别的、很早期的啊，跟圣方济同时期一起生活过的人。她是这么深的认识了方济的神恩啊，热爱那个贫穷啊。王宫里面的公主热爱贫穷，当然谁都不会相信的了。所以这个。接受了非常深的、非常深厚的考验。我前几天跟这个我们台湾的在赎方济会的弟兄姐妹们开了一些会嘛，对不对？我现在很后悔，当时没想到这一个圣女，
就接差两天而已啊，没想到，本来应该说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在职方机会，我这不是批评，就是我们想要成圣啊，大家的愿望那不能只靠想啊，要真正的生活出来。我们谁也不用跟别人比，而是我自己可以看见一个特别的榜样，我来学习。那他呢？今天这位圣女，她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榜样。哎，当时所碰到的要求，当然十三世纪的情况，我们不必在二十一世纪做相同的事，但我们可以看见啊，哎，当时也是认为不合理的。不，他明白啊，这个丽莎明白，他在这一位神父面前，康兰面前发了愿。他发愿无论如何服从他，无论如何服从他。我最近当然年纪慢慢大了，我常跟我们年轻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记得以前我听过的一句话，我们他说长上啊，或者是导师有责任哦，考验属下或者考验受培育者。我们今天不敢做，我们生怕把这个圣招幼苗就摧毁了，或者一生气就跑掉，对不对？我们有多少教友啊，一点不高兴就离开了，或者换教堂，或者永远不进堂。基督徒的生命啊，是跟随那个贫穷背定的耶稣，它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有非常多的榜样。那过去我们知道，在十三世纪之前啊，那这个圣女去世的时候，圣迦兰还活了，还都有多活了二十多年。圣迦兰我们才说，一般说她是第一个真正不是出自于皇宫的一个女孩成的圣人，以前都是王宫的人。我们今天不要以为金钱啊一定阻挡人成圣的，不一定的，而是我这个人能不能够真正看见信仰的价值，有非常多人看见了。留下的榜样，我们今天啊，在信仰生活里面，真的应该要至少跟这些圣人们学习这个勇气，有勇气执行自己所选择的，下定决心。我们求他啊，那么他很快的就列了圣人啊，给他列品的那个教宗也是给圣方济列品的啊，圣方济1226年去世嘛，啊，1228年就列圣。而1232年，就这个圣女过世才一年，就已经建好了这个亚西西的方济大殿。当时这个教宗还是同一位，就是俄我略第九世方济会最早的一个保护者，这个胡格林诺书记啊。所以可以看见，很早就有人这么肯定的方济所选择的生命是值得效法的。但愿啊，在方济在圣丽莎的代表之下，我们也可以有勇气过这样的生活。